弟徽宗赵佶一看见童贯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越骂越生气，这要降旨严惩，严惩要他这颗脑袋呀、啊！蔡京高俅看得清清楚楚，心说这皇上一向挺温顺的，今儿个怎么暴跳如雷，一反常态呀、啊？两人赶紧跪倒，往上奏本，要救童贯。高俅就说：“这不拜童贯同的人，因为水土不服，原因种种，他能想辱没朝廷吗？他不想打胜仗吗？请求陛下开恩。”老蔡京也给摆脱，哎，这俩人说话真起作用。最后赵佶把火往下压一压，算了吧，要不是各位爱卿给你求情，你朕绝不饶你。这样罚俸三年，俸啊就工资，这三年白干不给开工资。其实这些当官的有的是钱，那工资啊只不过是摆个样子而已，但是当着满朝文武，这么好说不好听啊。另外皇上降旨叫童贯赶奔反省院前去反省，你这枢密院的院士啊先别当了，你呀、啊、去反省去，多咱承认了错，认真悔改了再回来任职。这童贯呢、啊、那就捡了条命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往上叩头，以头触地，多谢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臣遵旨就是。推了下去，童贯推到一边去了。这皇上每天要到这节骨眼上指定退朝了，今儿个他还真认成真了，半天没说话，文武大臣都在这等着。赵佶左思右想，看看蔡京，又瞅瞅高俅，二卿，朕以为水泊梁山草寇非等闲可比呀、啊！这要滋慢下去，连咱大宋的江山都难保，必须要认真对待。方才朕反复想过，必须派朝廷大员得力的干将带兵征剿，我看旁人全不管用。高俅啊，就命你为帅，赶奔水泊梁山，围阵分忧，你以为如何呀？高俅脑袋嗡的一声，你看这小子踢球的出身，就知道打溜须拍马，没什么本事，现在爬到三司殿帅的高位，就是养尊处优，他平时也发威，给手下人发威，领兵打仗他一窍不通，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皇上能派到他头上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呀、啊！你说怎么办？领旨吧，不敢，他这两下子还赶不上童贯呢，那就是一面镜子，我要去啊就得全军覆没，四万多人都回不来呀、啊！不听旨就掉头之罪，因此他打了个奔。赵佶不高兴了，高俅你想抗旨不成、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，臣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刚才感觉到受宠若惊啊，陛下能把千斤重担交给我，我感到十万分的荣幸，因为高兴过度所以迟愣了片刻。哦，这么说你愿意，臣遵旨就是，我当然愿意，一定替主分忧。这就好，你看高俅这小子可能狡辩了，赵佶也没深究，这样吧，你先下去，你想想带多少军队，有什么方案，有什么计划，怎么能把梁山的草寇剿平， 这是我希望看到的。你把计划好了之后，提交朕来观看，朕批示之后，你马上付之行动，听见了吗？谢主隆恩。退朝了，赵佶这才退朝。高俅离开八宝金殿，一看左右没人注意他，他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，这心里的压力甭提有多大了。回到府里头，心乱如麻，好不容易盼着掌灯了，他换成便装，起身赶奔太师府找蔡京来呀，这是主心骨啊，让他老人家帮着出出主意，看怎么办。其实蔡京回到府里头也没休息好，也反复盘算这件事儿。那么大的宋朝朝廷当中，属他俩的关系最亲，他们两个是鱼帮水，水帮鱼，互相受益。有一方垮了台，对另一方都不利。这个蔡京也想，这皇上怎么派高俅亲自领兵啊？他是个外行啊，没打呢，我心里就有底数了，肯定得失败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现在憋在象眼上，没有退步的余地了。皇上做了决定了，他正盘算着，高俅来了，两个人到密室之中窃窃私议啊。高俅在蔡京面前没有背人的话，把压在心里的恐惧全吐出来了。老人家您看看，我是外行啊，从没有指挥过军队，这梁山草寇如此彪悍，我怎样对付呢？这打了败仗，皇上在盛怒之下，我肯定这条命就保不住了，望老太师叫我。高太尉呀，我也想了，你也不必太悲观，也不必太恐惧，你回忆回忆皇上是怎么说的，叫你先拟定方案，你可以多提要求，比方说多带几队，潼关带10万，你带20万，潼关带100员战将，你带200员、300员，潼关没有战船，你提出条件要战船，没钱没关系，多提数目，叫国库给你拨银子，皇上舍不得也得舍得，他不拿银子，咱找这借口了，没钱怎么干活啊？是不是的？你多多的提条件，老夫在京城坐镇，千方百计给你筹措，我运筹帷幄，助你一臂之力，你怕什么呢？再说皇上也没规定日期，1年也是打，3年5载也是打，咱们这皇上你还不了解吗？一时一个变化，今年这样，来年不定什么样呢，或许一高兴把你抽调回京，你什么事都没了，你怕什么呢？哎呀，老太师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，是这么个理。那我也打了个副稿，我跟老太师你请示请示，我也这么想的，我准备带20万军队，咱们朝廷有这么多兵吗？难点儿啊！要说20万军队数目不算太大，但是现在的形势你我是清楚的。边关告急呀，大金国的军队屡次进犯，边关50万军兵不能抽调啊！那一抽调，金国趁虚而入，大宋朝就灭亡了，这是无论如何雷打不动的。你提的20万虽然不多，就得从地方上抽调啊，地方的军队战斗力差一点啊，要操这个数嘛也不算太难。你准备带多少员大将？多多益善呢、我心里这么想的，叫十路节度使都归我管，这十路节度使就够了。都谁？比较能打的啊， 南河北节度使王焕，上党太原节度使徐军，京北洪宁节度使王文德，还有汝南节度使梅展，还有那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，零陵节度使杨温，还有雁门节度使韩存宝，汉中节度使李存吉，还有彭城节度使向元镇，天水节度使金珠。如果这十个节度使归我指派，那我就不害怕了，因为他们无力战功，一个个皆有万人敌，经验丰富啊，都能够独当一面。要这些人对付梁山的草寇们，我心里还有点把握。行，我看行啊，你开个名单，咱们奏明天子，在这个节骨眼儿，你提的要求，皇上无不答应，对你放心吧。那你还有什么要求？这老太师，连水军不行啊，童贯吃亏都吃到这方面了。我经过思考，我以为把金陵健康府的水师营，那是水军头领叫刘梦龙刘将军，给我调过来，服从我这指挥，可以尽剿水泊梁山。那你要多少水军？大小战船不能少于2000只，水军至少也得30营。30营，1营500，10营5000，就15000。再加上2000只大小战船，吃点力呀、啊，恐怕没那么多人，没那么多人，我也要那么多人，叫他想办法吧。船不够，老百姓的渔船、商船都可以征集呀、啊，刷上颜色，能运粮、运货物、运兵、交战就可以了呗。说的也是，行，我看问题也不大。如果这两方面都替我解决了，就是军饷的问题。这军饷嘛，至关重要啊！当兵的吃粮，当兵抛家舍业，图的是什么呢？靠这点军饷，这么老些人开支，数目小不了啊！怎么的，国库也得拨给我200万2白银。200万，恐怕国库里没这么多银子。那我不管，那皇上去想辙去。这些都满足了我，我肯定能扫平梁山的草寇。有一样不能满足，我就不敢说打这保票。行，好好好，按你所说，回去拟定个计划，先交给老副官看，再交给万岁御览，我连夜准备。反正高俅回了府了，也睡不着觉，铺上纸，批起笔来，拟定了一份方案，其中包括种种的要求。除了跟蔡京当面说的之外，他又提了个要求：童贯手下有4万多人，这4万多人他也要着，包括那些领兵的大员，统统归他指挥。这样凑个数，可以凑齐20万。等等等等。第二天呢，忙不迭的又见蔡京，把方案计划往上一递。老太师仔细看了看，行，有的地方有点过分呐、啊，看吧，皇上不一定样样照准，基本上他能同意。等到下一次朝会的时候，八弟徽宗赵佶升座觐殿，高俅头一个跪倒，往上奏本：陛下，陛下文臣做二路元帅征剿水泊梁山，并命我拟定方案一份，现在已经草成，请主公龙目御览。呈上来，一大摞子拿上来了。赵佶还真认真地看了看，翻了一篇又一篇，翻了一篇又一篇，看完之后半天没说话。高俅在下边跪着，翻着眼睛往上看，就说：怎么犹豫了？犹豫更好， 你要不答应，我干脆找这借口，我就不进兵，反正我不愿意去。还没想到赵吉看半了多时，轻轻打了个哀声，哎，准造，提起朱笔的刷刷刷，准造批准了。哎呀，高兴又高兴，还又害怕，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啊，往上叩头谢恩，把这徽宗说，请飘扬臣宅吉日马上进兵，你身为大元帅，执掌生杀欲夺之权，便宜行事，有些事你就看着做主，不必请示了，多谢陛下。高俅擦擦汗，退出八宝金殿，文武大员都散了，老蔡英来找高俅，先向高俅致贺，怎么样，皇上都平息下来了吧？是是是，皇上对我真够意思，一点也没难为我。我高太尉啊，这就看得出皇上对你的信任啊，这一次出兵无论如何要打胜仗啊，要给朝廷增光露脸，反过来说你要打了败仗，恐怕后果嘛无言自喻啊，你心里有数。是是，我明白此中的厉害，那下面你就集中精力抽调人马吧。是是，马上回去准备。高俅回府振作精神，马上发下令箭，另外还有皇上的上谕，到枢密院用了大印，派专人骑快马600里夹击分送各地。令箭上要求的清楚，每一镇不管是哪个节度使，至少要带15000人，凑不上的人数不行，军饷的问题就地自筹，这多好。他管皇上要了200万兵饷，结果呢他还告诉地方的自筹，那您还听不明白吗？这点钱但能不花就不花，好入他的腰包和蔡京的腰包，起码两个人能捞100万。你说这朝廷还好得了吗？要不几十年后大宋朝亡了国了呢，北宋灭亡就灭到这上头，一帮贪官污吏。按下这些闲事咱不提，单说高俅发出兵符令箭别文之后，又发了一道公示给济州，叫济州太守张书夜做好准备，说这十路节度使陆续都到济州集合，你安排接待。张书夜接到公事之后直咧嘴呀、20万大兵啊，我怎么接待呀、吃喝存住啊，可要了我的命了哦。但是上层交代的清楚，赶不去办嘛，捏着鼻子就得干啊，腾营房找地儿、搜集粮草，凡是这一套地方官全得筹措，忙得他是手脚不停啊。单说高俅刨出那十路节度使之外，还有城外潼关剩下那4万多人，也接到他的令箭了，跟那同时讨伐。这呢他心里还没底，他又把三司殿帅府能征惯战的10员上将抽调到自己身边，让他们跟着一块去。其中出类拔萃有党氏弟兄、党氏冤、党氏兄，这俩人皆有万人敌啊。因为高俅贪生怕死，他是太尉府里的布置的十分严密啊，领头的就这党氏弟兄。高俅派有人暗杀他，这两个人负责保镖，这次出征也带着他们哥俩。他还从御林军里头抽调了3000精锐，组成了5奔营，干嘛呢？负责给他保镖，保护大元帅的安全的。他一想，我身边有10员大将、10员副将、10员参将，
还有那些领兵的头头，再有三千虎贲军，
嗯，大概能平安无事了。旁人我不管，我能活着回来就行。你瞧这小子多损。咱这么说吧，准备了将近40天，一切齐备了。他来到太师府御医，向蔡京辞行，问问老太师还有什么交代。蔡京告诉他，那200万两军饷已从国库拨出来了。你知道国库里头还剩多少钱了？不清楚。220万两，给你200万两，还剩下20万两了。这么大的国家哪不用钱呢？现在是国库空虚了，皇上咬着后槽牙，跺脚横行给你批下来的。你千万记住，不要有负圣恩。我明白，我就肝脑涂地，也就报效国家。嗯，我再重申一遍，你先领兵出发，家里的事情交于老父，我替你运筹帷幄。如果说遇上什么困难，及时派人跟老夫打招呼，听见了？是是是，有太师坐镇，我心里安定多了。太师啊，明天我就出兵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老夫领着满朝文武到市里接官厅亲自送行。不必了，不必，不，例行公事，非去不可。明儿见，明儿见，多谢太师，多谢太师。单说高俅回府之后啊，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啊，把家里人召集起来，关上门，高俅告诉他们，我走了，远征在外，把家交给你们看着，你们好好的活着啊，我这一去肯定会平安归来，比方说打了胜仗，必能够加官进阶。